我们如果能有这么一个道场，如理如法地修行，共修的人数不再多寡了，为现代道场做一个好榜样，那就无量功德了，就真正做到教化调伏一切众生，戒定成熟，我们才能够做得到啊！我们看看，先前这个世界，凡是有中国人居住的处所，毕竟中国人还是有善根，我们能把这个语言促成，佛法决定能够兴旺起来。慧觉这个事情，带来真实的利益，早年东晋时代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，同修123个人，个个成就啊！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我们要记住。要学习呀，那个方法修学才能成功。123个人相当多了，20人、30人不少啊。我们看看西方确实觉明妙行菩萨的道场，12个人不算少，个个成就啊。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，一定要发心极其执追，古大德给我们树立的典范，我们只要依教奉行，这一生决定能成就。一切众生皆因成熟，什么叫成熟呢？决定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18界，往生净土啊，他就做佛去了，这叫成熟。那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如何促成这个结果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殊胜功德。第九句，于一切刹行菩萨行，经一切劫行无疲。 前面这一条教化条幅一定要见大成。可是见大成要有福德了，没有福德我们想见大成不能成就。所以学佛要福慧双修，我这个一生没有大成，福薄没福啊！啊，这是经常常讲的，修慧不修福。我大概过去犯了这个毛病，偏重在修慧，没有注意修福，所以这一生自己没有大成，助别人的大成，助别人道场，自己就做不了主啊。只能够提建议，人家采纳不采纳了是他了，我们不能干涉，自己要有福报见大成。可以理清真正有修有学的大德，我说大德范围比较广，大德什么？有出家也有在家，在家有修有学的大德也不少啊，请他来领导啊，教导啊，如理如法的修学，这才能成熟。那么这一条里面讲的于一切刹行菩萨行，经一切劫，这个不一定是道场，没有道场也行，就是随时随处要行菩萨行。什么是菩萨行呢？我们净宗学会建立的修学五个科目就是菩萨行。第一个是三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人天福啊。第二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规，这是小乘行。第三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这是菩萨行。从这一条里面又生出具体的感悟，就是六合敬、三学、六度、普贤、十愿，特别是六合，我们今天世间不和，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不和，父子不和，兄弟不和，朋友不和，整个社会都不和， 所以社会就不安定啊，就是动乱的根源就是不和啊。那么我们要求社会安定繁荣兴旺，我们希求一切众生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和最重要。我们看看古时候这些帝王，他治理国家中心的思想理念是什么？就是个和字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到北京故宫去参观，你看故宫的建筑，最主要的三个建筑物，这三个大殿，我们世间人称为金銮殿，它那个名称不叫金銮殿，它叫什么殿呢？太和殿。和太和殿后面那个殿叫中和殿，还是要和。最后一个殿叫保和殿。你们想想，这个皇帝心目当中是什么？没有别的，大家和睦相处啊，天下就太平了。用的是太和、中和、保和，这个名称都是出于易经。佛教众生呢，六和，六和的根本见和同解。现在我们讲啊，建立共识，我们大家的想法看法都很接近，这就是见和同解。见和同解从哪里来的？从教学来的。所以中国礼记，礼记里面有一篇学记，学记是中国教育的哲学，古老教育的思想啊，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”呐，你建立一个国家，领导人民，什么最重要呢？教学，教什么？教和。只要把这个字教成功了，天下太平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所以佛教学把这个摆在第一。佛用什么方法教化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做到见和同谐？这个本事大了，你教一个地区人民和容易啊，教一个国家和也容易啊，教整个世界和那就不容易了，那教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和那就更不容易了。佛掌握了一个原则，他知道一切众生思想见解情绪是多变化的，多变化当中有一个不变的原理原则，那是什么？真诚。真 疼呢、啊、能感动一些。就和的基础是呢真诚心，只要我们用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，敌人也会变成朋友。真诚心啊，冤家对头都能化解，真诚的爱心。所以佛家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慈悲是真诚的爱心，无私的爱心，无条件的爱心。佛用这个啊，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和睦啊，就是我们对联上面这十个字：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。见佛同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上至诸佛如来，下至恶鬼畜生地狱，通通都活了。这十个字做到了，毒蛇猛兽你都能够跟他相处啊，像自己人一样，决定不会伤害你啊！啊，我们看到古时候高僧大德，近代虚云老和尚，你们看到脸谱上啊有记载啊？啊，老虎在他面前皈依了，这都猛兽啊！啊，为什么跟虚老和尚处得那么好呢？虚老和尚的心真诚清净平等慈悲，连动物都感动啊。印光大师大家很熟悉啊，你看传记里面记载，老法师70岁之后，他所居住的地方蚊虫蚂蚁跳蚤一个都找不到，那为什么搬家了？签单搬家了。他们敬爱老法师啊，仰慕老法师，老法师什么样的德行感化了他们呢？还不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吗？我们只要用这个方法来修养自己，就能够和睦一切众生，真正做到见和同解啊。第二个呢，见和同修。戒是什么？戒是规矩啊。大庭广众之下与大家相处，总要守规矩，别人就很欢喜了。啊，规矩每个地方不相同，古今不一样，所以要如境随俗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，他是什么样的习惯，我们随顺他。 啊，他是什么样的礼俗，我们随顺他，他就欢喜了。决定没有分别之处，啊，随顺众生的分别，随顺众生的执着，我自己没有分别执着，啊，这一条就做到了，啊，这个两条做到，身同住，口无增，意同悦，大家相处欢欢喜喜。最后利和同居，一切众生的福报决定不相同，利养当然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这是过去生中种的因不一样啊。过去生中你修财布施，你这个生得财富啊，你不肯布施，那这个生物质条件就差了。为什么有的人啊有钱啊亿万富豪，为什么有人贫穷，每一天三餐饭都成问题？不是老天不公平，是我们自己修的因不一样嘛。啊，他过去种的因种得好，我过去没有种嘛。啊，所以道理明白了，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嗯，所谓是理得。理明白了，得到了，心就安了。富贵人安于富贵，贫贱人安于贫贱，他不变成有人。为什么？应该。我要富贵，行不行呢？行，重因。我修财布施啊。有人说我没有财呀，我拿什么布施啊？殊不知，真正因果里面讲的是论心不论色啊。你的心真实，你的心广大，布施一块钱，福报无量无边。你的心量小，你的心不清净，你布施一百万一千万，你得的福并不大了。这是佛给我们讲真理。佛经里面这些公案故事很多很多啊，譬如经上讲了一段事情，一个贫女家境贫穷困难啊，她到寺庙里烧香拜佛，布施两文钱，不多，就像现在就两块钱了。但是两块钱对他来讲呢，已经全部拿出来，他只有这么大的力量，非常诚恳，非常恭敬。这个寺院的老和尚来给他修忏悔，来给他祝福啊。 以后啊，那这个是他真的福报修到了，啊，老和尚给他祝福。以后他做了皇后，诸位想想，他怎么做了皇后的？就是两文钱供侍活菩萨了，这个福报，心真诚，恭敬，他得福。做了皇后之后，再到这个寺庙里烧香拜佛，哦，那带的供养就好多好多了，排场也很大了。老和尚不给他祝福，老和尚派他个徒弟接待他，给他祝福。于是他心里当然不高兴了，就向老和尚请教。他说，我在多少年前我到这烧香拜佛，我供养两文钱，你老人家替我祝福。今天我带这么多供养来的时候，你只派你的徒弟来给我祝福，他这什么意思呢？老和尚就讲，过去你那个两文钱的故事心真诚，具足圆满的恭敬，我不给你祝福，对不起你啊。今天你做皇后，你骄慢之心啊，你的心不像从前那么真诚，也没有从前那个恭敬，你架子摆得这么大，所以不需要我给你祝福，我让我的徒弟给你祝福已经足够了。说明过去两分钱的布施功德大，国报不可思议，今天做皇后的时候来这里布施，功德小不稀奇啊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很有道理，我们明了之后才晓得，穷人不是不能修福，穷人往往修的福比富人啊高过不知道多少倍呀。所以来生穷人变富人，富人变穷人，风水轮流转，不天道很公平吗？不是说富人生生世世都富啊，穷人生生世世都穷啊，不是这样。所以佛菩萨布施一文钱，功德无量无边。为什么？称心，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一文钱的功德遍满大千世界。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这还是一个基本的原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谚语才说量大福大了，量要大了，心要大了啊，一丝毫的布施随着你的心量就变成大福报。如果你的心量小，再多的布施得的福还是小。为什么呢？超不了你的心量，你的心量把你所得的这个福范围住了。所以佛教给我们起心动念不要想自己，要想一切众生啊，我们心量就大了，念念都想一切众生啊，念念都想啊整个社会。你的福报就大，所以利和从军呢，自然就修得圆满， 有福报的人，念念想到一切苦难的众生，他帮助他们呐，布施给这一切众生呐，这个福报就大，这个福报永远享不尽。诸位要知道，有福报自己享，福报很容易享尽，享尽了没有了。所以有福，真正有智慧聪明人有福，让大家享，他那个福报是活水流水一样源源不断而来。理与事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。你能够布施供养一切大众，能够布施供养一切众生，你自然得到一切众生的爱戴，一切众生的拥护啊，这个福报就到了。那么这个六合菩萨行啊，如何将三福六合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？佛教给我们六度十愿，六度十愿落实。六度第一个是布施，布施的真正的意趣是佛悟啊，现在的话讲佛悟啊，现在人常讲人生以佛悟为目的，佛家讲布施，布施就是为一切众生佛悟。世尊在华严会上跟我们详细说布施，说了100多个项目啊，不是我们平常讲布施啊，拿一点钱去帮助别人，那你把这个布施两个字看得太窄小了。这布施里面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为布施，世尊将这三大类给我们开除100多个项目啊，我们才看了之后叹为观止啊，才晓得布施涵盖了整个的佛法。比如啊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你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你如何修布施波罗蜜？这行菩萨道啊！你每一天从早到晚为这个家庭服务啊，贡献你的智慧，贡献你的劳力，这就是布施啊。在佛法里面，财布施的这叫内财布施，财有内财外财，外财是身外之物，以身外之物帮助别人是外财布施， 那才不是用我们的劳力，用我们的智慧帮助别人，那才不是比外财布施殊胜太多啊！外财是身外之物啊！啊，你以你的爱心，以你的智慧，希望一家人生活过得很好啊！啊，你很认真努力来服务啊！不为自己，为一家老老少少、大大小小。你这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！那如何修持戒波罗蜜呢？你这一家家里事情也很琐碎呀，也很烦呐。你把家里面事情整理的有条不紊啊，规规矩矩，有秩序，有条理。使你的家人看到欢欢喜喜，你有方法，你有程序，这叫持戒波罗蜜啊。原来如波罗蜜是你有耐心，你看每一天做这一样事情，不厌烦，不疲倦，不疲不厌，这是忍辱波罗蜜啊！精进波罗蜜啊，天天还要用心去想，怎样啊，使我们的生活水平往上提升？就在现实生活状况之下。能够生活得更美好、更圆满，这是精进波罗蜜啊。禅定波罗蜜，心里面有主宰，不会被外头诱惑啊，自己有主张啊，总是量力而为，量入而出。减轻生活的负担，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影响，不为外面境界诱惑，我们的生活过得更美好，就是我们收入很有限，但是这个外面种种诱惑是无限，譬如服装，特别是女子的服装，年年有新花样啊，那个时髦的样子出来了，你要不去做几套觉得不够时髦，穿这个去年这个服装啊，走出去就不好意思。这是你没有禅定啊，你没有定功啊，自己收入有限，要很勉强啊去赶时髦。你要去借钱，要去负债，过这个日子，你说你多痛苦啊！如果自己有定力有主张，不管你变什么花样，我还是穿我的旧服装一样出去，你出去人家笑死了，笑死他，笑死了我不死了，现在世间人好人不多啊，坏人多笑死几个也不错嘛，自己有定力，不受外境诱惑，我们的生活就过得很自在了。你看看，你做一件衣服，你很爱惜的穿，这个衣服至少穿十年穿不坏啊，十年不要去再买衣服了。你家里头用的冰箱电器 你能够保管得很好啊，保养得很好，也能用个十年八年的 啊科技怎么样的变化我如如不动，我的生活过得自在，过得下意啊。你要有定功啊，不能轻易受外境的诱惑啊。凡是受诱惑的都是没有定力啊。你看你辛辛苦苦天天去勤劳赚了一点工钱，都被别人骗走了。啊，谚语所谓的是为谁辛苦为谁忙，你有没有去想想啊，你这一生为了谁啊。六波罗蜜最后一条是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是智慧啊，智慧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。我有时候也有同修啊带我到这些百货公司去走走，我说我们去修定修慧。修慧是什么呢？看看最近呢有些什么新的东西花样出来了，我们看了清楚明了啊，这是修慧呀。看了之后如如不动，我一样也不要啊，绝不会起一个念头，哎，我想买个什么东西，不会起这个念头，这是修定啊。禅定般若从哪里修啊？每一天在外面逛逛就是修定修慧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就在我们自己本分的生活上，本位的工作上啊，在一般普通应酬上，六波罗蜜不就具足了吗？这就叫行菩萨行啊。菩萨行不是在寺庙里每一天敲钟摸鱼念着经，不是的呀，是在实际上生活里头修菩萨行啊。啊，生活就是六波罗蜜，生活就是十大愿望。所以你能够把佛法的教诲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每天工作里面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叫行菩萨行。尽一切戒那是实戒啊，心无疲啊，你能够落实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啊，那多自在呀 啊多美满多幸福啊。这是从前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无论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，无论过的是什么生活，通通都是六度六合三福十愿啊，全部落实，你的心当然无有疲厌了。末后一条啊，第十条，唯欲成熟一切众生故，修一切刹极微尘数波罗蜜门，成就圆满如来实力。如是次第，为一切众生成就如来一切智力，心无疲厌。这一句文字比较长，内容非常丰富，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总结。 总结无尽呀。但是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成熟一些东西。成熟这两个字的意思一定要搞清楚。帮助一切众生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八界，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这个才叫成熟。文殊菩萨有这个能力啊，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呢？啊，但是要细细的思维呀，这个能力我们也有啊。文殊菩萨的能力是圆满的，我们的能力呀，只有一个啊。不像普贤菩萨那么圆满了，我们只有一个。这一个是什么呢？劝人念佛求生净土。